Logoi 就是道 ，Spirit particle 就原有的道。Sperma 你都知道是讲什么，那是最原先的 Sperma koi logoi， 那起初原有的生命的道是生命的道，所以又是上帝的道，又是永远的道，又是生命的道，要传给你们。所以这个呢，上帝启示的过程是这么长久的，这个千年大业，所以这个 progressive revelation 逐步的启示，进展的启示，越来越清楚，越来越点明，到最后连明道姓都点出来了。代书，羔羊的代书，圣洁的羔羊的代书，是健全的羔羊的代书，是无产无稽的羔羊的代书，是一岁的代书，是头生的羔羊的代书。这不是一步一步讲吗？亚当犯罪以后，也上帝把他叫来，最先就是叫他脱光衣服，换上皮衣，这就是悔改的第一个记号。你的文化，你的行为，你的好处全部给我脱掉，我给你穿上义袍，这是因信称义了。最先的启示是这样的，你用叶子这个做衣服，这个是叫做了破坏环境的第一步，就环保的违背者第一个。那我呢，不是叫你，我是用生死代替你的罪恶，不是你自己用你遮盖的文化。文化是什么呢？就是文一文化一化，叫做文化。文过是非，化罪为义，这叫做文化。上帝说不行，要用义袍遮盖你，遮盖你的罪。那义袍是用皮做的，皮做的就是要牺牲，就是要死。所以这样慢慢慢到了以后呢，当这个羊是什么羊呢？这个羊是逾越节的羊。到了保罗在哥林多书信里面就提到了，基督就是他逾越节的羔羊啊。到了启示录呢，有羔羊为城的灯，照明直到永远。被杀的羔羊是配得尊贵、荣耀、颂赞、荣耀、丰富智慧、能力啊。那这个呢，全本圣经逐步启示就是这样来的。我们看圣经神的启示，每一个真理就慢慢慢慢慢慢越不好，越明越照，越明到最哦。原来是这样，圣灵论也是这样。那么人家的旧约的圣灵是没有位格的，旧约的圣灵我不说，我是很少提到位格，但是呢，暗示有位格。怎么讲呢？从创世第一章它是会运行的，那么呢，多数的这个不承认旧约的圣灵是有位格的，就是说呢，圣灵在旧约不过是气，不过是能力。上帝的气，上帝的能力，那为什么呢？把灵跟气连在一起。当然各文化里面有一些这样的事情。孟子最伟大的修身养性的话，物养我浩然之气，你们看过这个字吗？孟子这个吗？他要养他里面的浩然之气。其实这是呢，不明白圣经里面已经应许圣灵充满了我们的道理，用人的思想所能想出的最高的一句话，浩然之气在我里面。你们听过正气歌吗？正气啊，这一个人有正直的灵，这个叫做正气。诗篇五十一篇提到的是正直的灵，求主接近我的心，使我重新有什么正直的灵，那就是正气。因为 pneuma 是希腊文，这个 nephesh 希伯来文就是气， nephesh 到了阿拉伯文变成 nafas， nafas 到了印尼文变成 nabas。 这里只有我是印尼来的，你们马来人、马来西亚来的有没有？是不是 nabas 啊？他就明白了，这受中东语言的影响，所以印尼文的 nabas 气，马来文的 nafas， 阿拉伯的 nafas， 跟希伯来文的 nefesh 是一样的，气就是灵，灵就是气，所以人最后一气吐出来就死了，就灵离开他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呢，把气忍住，忍住啊，你就压制你的灵。 那这个灵呢，是不是就是这个气呢？这个气呢，好像是维持生命的功能，但是这个气的本身不是一个位格。但是呢，圣经里面提到的圣灵呢，后来这个圣灵在以赛亚书里面就提到，要降临在一个人身上，使这个人变得有谋略、有智、有能力。我们来看好不好？大家来看，我们先看这个两处很重要的经文，一处是诗篇第五十一篇第十一节：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大家说，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这里不是说你的灵，你的圣灵，所以这个有本质的你的灵提出来了，你的圣灵在我里面，你不要收回它。以赛亚书六十三章第十、十一、十四节，他们警备你，使主的圣灵担忧，他就转作他们的仇敌，亲自攻击他们。那这个圣灵在这里提哈，其实用圣灵这两个字，旧约就是这两次，全本旧约用上帝的灵，上帝的灵好多次，用圣灵就是这两次，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跟这个地方。那么这里呢，是这个圣灵不是单单离开就算了，你背逆他就转回来攻击你，到底有位格没有 啊有攻击行动，有攻击的能力，有攻击意念。所以这里到底是不是有位格，没有提到位格这两个字，那你注意哈，这个是很特别的。他就转做他们的仇敌，亲自，亲自是不是有一个位格的意思在里面呢？啊，亲自攻击他们。所以后来保罗在这个以弗所四章三十节说，你们不要叫你们的在你里面的圣灵担忧，因为他原是啊，说什么的，在你们里面啊，你不要叫他担忧，他是印记，他要叫你们得赎的日子，这到你们得赎的日子。所以这位会担心、会产生忧愁意念的，是不是有位格的？这里就提到，你不要叫他担忧。那以色列人叫圣灵担忧，圣灵就转过来，就亲自攻击以色列人。这表示圣灵很可能隐藏着有位格的意念在里面。我们很难说呢，旧约圣经里面提到的圣灵是没有位格的，很少提到位格，但是这些都是很特别的。圣灵是从主来的，所以叫做主的圣灵。这主的圣灵，这意念中间就是说，主是他的源头，上帝是他的源头，从上帝那里有灵出来。你看见那扫罗王，耶和华那里有灵出来，那耶和华那里有灵出来，结果那个灵是不是圣灵？当然不是了，因为呢，在他身上他就赤身露体了嘛。所以有一些灵恩派，他以为那就是圣灵，也会使人躺在地上滚啊，躺在地上侧身陆地是圣灵。其实那是表示呢，灵得着耶和华的许可来搅扰他。后来大卫弹琴呢，就把那个把他赶走。所以这就表示有一些灵，他要捉弄或者要这一个做一些的对圣徒妨碍的事工的时候，他还是要得到主的许可，从耶和华那里有灵出来，这个是表示得神的许可。但是这里不是从这里不是这样，它是主的圣灵，这表示从神而出来的圣洁的灵。那这个圣洁是他的本性，圣善的灵，圣洁的灵，主的灵出来。所以这里是提到呢，你们竟然背逆了主的圣灵，使他担忧，他就转过来攻击你们。所以这个隐藏着有位格性的意义。现在我们看以赛亚书第十一章，以赛亚书是一章很特别的一章，这里提到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这个耶西的本也就是什么大卫的子孙的意思，这里是指谁呢？从他的根生的知识必结果实。第二节大家也读，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
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公义必当作他的腰带，信则必当他卸下的带子。那这里给我们看见呢，弥赛亚来的时候，他是有神的灵在他的身上。大卫的子孙要被圣灵所膏抹，圣灵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就变成一个有智慧和聪明的灵，有谋略和能力的灵，有知识和敬畏以外的灵，才能执行公义，才能执行审判，才能执行弥赛亚的职分。所以这个是圣灵在一个人身上所产生的果效。我真正相信的圣灵是智慧的灵，知识的灵。圣灵的恩赐里面也有知识的原理，智慧的原理。而今天领恩派的人把这两句话曲解到一个地步，是完全使我们越不明白上帝要我们明白的道理。现在暂且不谈他们怎么曲解，那你注意看这第三波的人怎样解释知识原理、智慧原理，是跟圣经全本的意念是相反的。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会更笨吗？不可以的。一个人被圣灵充满变成更有智慧吗？应该的。更聪明吗？应该的。一个人被圣灵充满更圣洁吗？应该的。在旧约圣经里，两个青年人可以说圣经不记载他们的缺点、毛病同罪恶，而这两个青年人都有相同的几个特殊，就是他们年轻的时候受苦害，他们呢在公义的上帝面前被提拔，他们在最困难的环境中间得智慧，因为他们都做外邦国家最重要的政治人物。哪一个啊？约瑟跟但以理，对不对呢？他们都是被掳的人，一个不是被卖的，一个是被掳的。他们是受过苦害，离开家，在不同的文化中间挣扎，结果呢，上帝的公义使他们出人头地。特别是约瑟，我很可怜，我也想很可怜。我看一个少年人，如果他真的受很多的苦，我会想起我从前也受过苦，我会很同情他。看到约瑟的事迹很可怜，他呢被十个兄弟苦害，不过是因为一个父亲宠爱。这个不是叫做一本万利，这个叫做一爱是恨，就把他卖掉了，然后上帝提拔他。那么呢，这两个人呢，社会都曾经提过同样的事，有神的灵在他身上。那这两个人是外邦人，看出他们有圣灵充满，跟今天圣灵充满的人是自己讲的是不一样的。你听懂我的话吗？今天领恩派的人，你怎么知道他有圣灵？他自己讲的，人家没有看出他有圣灵，他说自己讲的，然后他自言其说，因为我有圣灵，所以我这个叫做圣灵。在地上滚的这个叫做圣灵，他自己自言其说的，不是人看出来的。而圣经里面呢，人被圣灵充满是别人可以看见的，甚至是外邦人看得出来的。你看见不同的地方吗？所以那些围绕在约瑟旁边的人看出约瑟有上帝的灵在他身上，那些反对或者在但以理这个政治场所旁边的人看出但以理有上帝的灵在他身上。那么上帝人在他身上怎么看出来？因为他们办事精明，他们做事尽忠，他们丝毫没有差错，所以给人看出他们是又聪明又尽职，又是实实在在在各样的事物上做众人榜样的青年人。所以当时被圣灵充满被看出来是这样的，现在被圣灵充满是人家莫名其妙，外邦人吓跑了，那么他们又吓那些基督徒，是这种圣灵充满不一样的。他吓跑外邦人，再吓基督徒，如果不走这条路就没有圣灵，这很不一样。有一天呢，有人就围绕着 Billy Graham，
那么正在谈论的中间，有一个人大喊叫一声：“嘿，你这个人，你有没有圣灵充满？”就要问他，挑战他。一个人说：“你们看呢？他们你们认为怎么样呢？”比尔盖茨是很聪明的人，所以呢，他不要自己回答，他让四周的人替他回答。那些人有有，比尔盖茨当然有圣灵充满。讲完了以后，比尔盖茨静静的，那个人再讲第二句：“如果有被圣灵充满，为什么不讲方言？”比尔盖茨回答说：“如果有被圣灵充满，比尔盖茨说不是我讲的，是他们讲的。”我没有说我被圣灵说，是他们讲的。如果你说你要被圣灵充满，为什么你没有说谎言？没有，我没有说，是他们说的。他抓到一个要点，什么要点呢？被圣灵充满是人看出来，人可以从你的果子，从你的形象，从你办事，从你的这个精神看出你有没有被圣灵充满。有神的灵充满，那一定不一样。所以我们不能够因为有一些人说他有圣灵，你没有圣灵，那你就被他吓坏了。我们看下去。那当神的灵降临在耶稣的这一个根或者耶稣的后爱意的时候，这一个人呢，他就有智慧的灵、聪明的灵、谋略的灵、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那这些话语后来我们在耶稣身上都看见了。我们再看呢，四十二章，以赛亚四十二章，以赛亚四十二章呢是父对子的称许，这是很宝贵的一章。看呐、啊，我的仆人，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什么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喧嚷，不扬声，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笼他不熄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这是全本圣经中间最多不的一段。除此以外，包含不一一最多的另外一段是诗篇四十九篇。不不不不不不不，这里有多少不？他不喧嚷，不扬声，不使街上听见他的，不折断，不吹灭，不灰心，不丧胆，七不篇。好不好？你们去预备个一篇讲章，七不篇，七个不。弥赛亚有七不，七不侍奉精神就是在这里。圣灵充满一个人了，这个人不爱灰心的，不会丧胆的，他不愿意随便攻击人，不吹灭别人，也不压断别人，他尽可能用栽培人、建立人、安慰人，这个重新建造别人已经失败的侍奉的祭坛。他永远是这样的，他也不爱称赞自己，不爱吹，不爱自我这个高抬自己。他不尊敬，不宣扬，不在街上听见他的声音，不爱自己讲自己。怎么现在被圣灵充满都在讲自己，都在讲自己，而且讲自己以后就讲他有灵，而且不是讲基督。圣灵被赐下来不是为要宣扬圣灵，圣灵被赐下来是要帮助人宣扬基督。大家说，圣灵赐下来不是要人去宣扬圣灵，是要帮助人去宣扬基督。而基督的本身呢，有了圣灵充满，他也不爱宣扬自己，他不喧嚷，他不呼喊，他不使人听见他的声音。圣灵充满基督的时候，基督对别人不折断也不压伤，对自己不灰心也不丧胆。所以呢，这个起步是圣灵充满有一个果效，圣灵充满了一个侍奉。一个人有没有被圣灵充满，从他的侍奉中有没有这个起步，你看清楚。看见别人自己好尽量攻击，尽量回谤，这不是圣灵充满的记号。自己有什么成就大大吹，尽量虚报数目，使更多人尊重他，这不是圣灵充满的记号。困难来到马上灰心消沉，更不是圣灵充满的记号。你明白吗？
这个七步是圣灵充满，你要看的，我的仆人。圣父把圣灵赐给圣子，难道对圣徒宣扬圣子多么好，好不好？就是圣父、圣子、圣灵的章。父说：“我的子，我给他灵，你们看见没有？他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上帝把圣灵赐下来，高牧耶稣基督。旧约一，再看六十一章，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叫我传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包括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受监牢，包括耶和华的恩典和我们上帝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以西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又代替悲哀，赞美意代替忧伤的灵，使他们成为公义树，耶和华所栽的，叫他的荣耀。这一段圣经后来在新约什么地方出现呢？啊，这一段圣经在新约什么地方出现？在耶稣第一次到拿撒勒，进到他们会堂的时候，耶稣读的时候说：“这话应验在你们身上的。”表示什么呢？他自己就是这个人。啊，现在你想象啊，耶稣讲这句话，大家来读一二三，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信息给谦卑的人。谁讲这话？这个是弥赛亚篇的，这个是基督的，这是表示基督在众人面前，在会众当中，在神的选民、神的百姓的面前，他宣布他受耶和华的灵所膏。所以这一段圣经两句两句，每一句都隐藏着三位一体。主的灵在我身上，我是基督，灵是圣灵，主是圣父，耶和华用灵膏我，耶和华是圣父，灵是圣灵，我是基督。所以两次重复的三位一体的真理在这一节圣经中间提出来，这是旧约提到圣灵很重要的圣经节。我们现在要再看呢，除了以赛亚以外，上帝借着另外两个先知预言要把圣灵赐下来，另外一个就是耶利米。耶利米三十一章三十一节，好，我们把这两个圣经读了，然后我们做个休息，以后就要跳到新约去。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一节，翻到了，我们大家一同来看。全本全本旧约，只有一个人蒙启示知道要有新约，这个是不是很特别？这么多先知，只有一个知道有新约，而整个基督教就是把信仰建立在旧约跟新约的启示上面。啊，新约的言是一个最受苦的先知，所以得到的特权，把这个启示告诉我们，就在这一节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一节，翻到了，我们再一同开始来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以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的祖宗的手，令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以他们的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日子以后，我以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小到最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所说的。再看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二十六节，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二十六节，我要赐给你一颗新心，将心灵放在你的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肉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咱们大家同来读。我要赐给你一颗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私心， 赐给你们肉身，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那么你看在耶利米书里面没有提到灵这个字，但是又出来了。那么这个又呢，就是与离开埃及的时候，在这个旷野给他们立的又不一样的。这个新的又呢，要怎样才能真正做到呢？就在以西结书里面告诉我们，你们有新的心，有新的灵，你除掉实心，给你一个肉心，因为我要把我的灵放在你里面，把新的灵新的心放在你里面，你们就能遵行我的律例，遵行我的律法。所以上帝就将应许了有个新的又新的灵，这个新的东西要赐下给以色列人。这是旧约里面关于应许要来到所提到的事情。那这些都是旧约里面很重要的向前看神要赐下的。当然呢，以赛亚书第十一章是关键，因为那里提到是一个耶西的本，是耶西的根，也就是大卫的子孙，他要领受的灵是有知识、智慧、谋略，有聪明、有敬畏耶和华的灵在他的身上。所以这样啊，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创造的时候，神的灵做工，在这个人的侍奉上，神的灵浇灌，有两个专门做艺术工作的人，他们在圣殿或者在会幕中间制造那个刺绣的或者这银的这个器皿的时候，耶和华的灵充满他们，所以给他们能够做出很漂亮的很好的艺术品。这样的神是艺术的神，这一点在传统神学里面几乎没有提到。神是艺术的神，神是给人智慧做出艺术之功的神。那么当圣灵感动人的时候，他们就有特别的力量来做耶和华托付他们的工作。比如是士师们，主的灵在他们身上，先知说预言，主的灵降在他们身上，当他们为主说话的时候，神的灵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勇敢站起来，耶和华如此说。所以旧约里面神的灵是神自己的创造事工的灵，神在做他工作的时候运行的灵，神在用神的仆人身上讲话的时候启示的灵，神在他的事工中间给他的那些特别的工人、特别的仆人有智慧、有能力办事的灵，神的灵在他们身上。特别刚才提到两个，一个但以理，一个又是办事精明，充满智慧，尽忠做他们的工作。那这就是神的灵在旧约中间的各个观念。我们从旧约这些记载，你就知道上帝的灵在人身上，人是有圣洁的生活，有聪明智慧，也有足的力量，有足够的勇气讲出主的话语，做尽忠尽心办事精明智慧的工作。这是神的灵在旧约给我们的记号，清楚了吗？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如果不回到圣经讲圣灵，你可以听这个教会听了讲一大套东西，和圣经不一样的，因为圣经旧约给我们看见圣灵是这一方面。那么呢，主的灵要在人的身上永远同在，那不是旧约，是新约。所以如果我在这个黑板上画一个这个表的话，你会看见旧约里面圣灵的工作跟新约里面圣灵工作是不一样的。旧约里面圣灵赐给一个人是为特别的一个托付，是为一个特别的使命在他的身上，所以到了新约的时候呢，每一个信徒都可以领受圣灵。那么新约的信徒的特权就很大了，凡有血气的，主的灵要浇灌在他身上。所以旧约时代跟新约时代是有一个不同的性质。在旧约的时候，创造的时候有神的灵，在侍奉的时候有神的灵，在办事的时候有神的灵，在说预言的时候有神的灵。那么预言中间呢，就提到上帝的灵要降在一个人的身上，那这个人就是耶西的根，是大卫的子孙，也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呢，这一位呢是父所差，灵所充，要成全 神永世计划的救主，这个就是三位一体，借着基督，也就是所被命定赎罪拯救者，有圣的神的灵在他身上，而且这个灵是无限量的赐给他。这句话呢，圣经只有一次，上帝赐圣灵给他是无限量的，在哪里？约翰福音第三章，这个 infinity unlimited 这个无量的无限的，这个神自己的本质，这灵在他身上是无限量的。那么耶稣基督有父的差遣，无限圣灵的膏抹，所以他呢就可能成为救主。去年我给你们有一些人讲这个基督论的时候，一个基督为救主的资格的这个课程，有做这个课程的举手啊，只有一个两个啊，三个，有没有啊？有一些做一半做不出来了啊。基督为救主的七大资格，要不要我现在宣布啊？基督为救主的七大资格，第一是神所预定，神所差派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做救主，除非是神所高、神所派、神所立的，这个是不可替代的。对，上帝没有定，没有派，没有选，没有高立。第二个，只有一个救主，自己基督为救主的资格，应该父神所定的。第二，只有他有神人二性，他站在神与人的中间做救主，他有神人二性，所以能够成为中保，有这个资格。第三呢，他是全然无罪的，得胜罪恶的，拯救罪人的神，拯救罪人的救主，自己有罪就没有办法。所以这是所有教主没有一个在任何一点上能够与他相比的。最重要的一点，全然圣洁，毫无瑕疵，受过试探，完全得胜，绝对无罪的救主。所以他是这个救主的第三大资格。第四的资格，他的死是代替的，不是因罪而死，是为罪人而死。天下人间没有一个人的死是有代替功能的，没有一个人的死是有代替的这种价值的，只有基督。所以义的代替不义，没有罪的代替有罪的，圣洁的代替无畏的，这个是代替功能 substitutive death。 这个是第几点？第四点。第五点，他得胜死亡、撒旦、罪恶的权柄，他从死里复活，因为他复活，所以他可以做救主。这个是所有其他的教主绝对没有的，复活是他救主的资格。第六，他有无穷之生命的大能 unlimited power of life。 这个的 infinity 也就是上帝把无限的灵赐给他，因为这样呢，所以一个人救万万万万人是可能的。这个就是呢，在无限大之中，所有的有限数目都完全没有意义的。这就是无限大减去多少最大的有限数目，结果还是等于无限大。就是无限大除掉被所有有限的最大的数目除，还是无限大的一个物理数学的定律。基督的无穷生命的大能是他成为救主的第六个字，这是记载在希伯来书第七章第十五节的。最后一个资格，唯有他满足了上帝圣洁公义的要求，在罪人身上没有一个人可以满足神在这方面的要求，耶稣基督成全了。这是基督为救主的资格。我在1970年，就是32年前，用这七个题目讲七天分心布道会，在香港安素堂。本来就是一篇道理，后来呢，我讲了第二次的时候来不及讲，后来呢，第三次讲的时候两篇还不够，就变成三篇说信，我就把它分成七篇讲。所以讲章会生孩子，大家说讲章会生孩子，你们好好侍奉主，有机会讲到勇敢讲，讲完了第二次，这个材料更多分成两次讲，
以后你一提讲七次，然后这一题的第一条神所差来的，我再分成五次讲，变成基督为神差遣的五个神学讲座。以后里面的第一点呢，我再分几次讲，后来讲章不但生了孩子，又生了孙子，这样的讲都永远讲不完。所以我现在有时候就感觉到呢，不必怕，如果一年有400次讲道，就400次上台，神一定会把真理给你的，不必怕。从前我年轻的时候看那些布道家呢，预备五篇讲章走遍世界，现在我不是，神的话可以继续不断的继续不断的丰丰富富的，因为基督论特别是一切智慧同一切丰富的源头，你要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隐藏在你心里。阿们，感谢上帝啊！好，我们回来了哈。所以呢，这个到了新约的时候就不一样了。你看呢，旧约的圣灵是做完工上去，高摩一个人上去，再上去，再上去，啊，圣父是永恒的主，圣子啊是曾经用人形显现，在旧约。以后就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就真正降下来了。这圣子啊，等到他呢死了以后，被钉十字架埋葬以后，以后再有40天与门徒聚集谈论上帝国的事。请你注意啊，耶稣在地上整个侍奉中间宣讲所有的道理的主题是什么啊？上帝过的事，福音派常常讲，就是上帝爱世人，圣教世界，就叫下信他不知灭亡，反得永生。重生的道理只有讲一次，就是对尼哥底母讲，啊，不知灭亡的永生就提一次。上帝过，上帝过，上帝过，上帝过。耶稣在地上讲的是上帝过的事，啊，等到最后升天以前40天呢，他还是这个主题，上帝过的事，而。升天以前的那一分钟，彼得问的是什么？彼得问的是地上国的事。所以今天教会有两种，一种是讲上帝国，一种是讲台湾国，讲中华人民共和国，讲印度尼西亚国、马来西亚国。有一些教会只要讲地上的国，耶稣讲上帝国的事。最后一分钟，你复兴以色列国就是这个时候嘛？耶稣说。这个时候不是你必须知道的，但圣灵降在你身上，你就必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这个地基做我的见证，对不对？所以这样呢，在这个升天以前，你就真正再一次强调到圣灵跟传福音的工作的重要性。然后呢他上去以后呢怎么样呢，这个圣父、这个圣子啊、圣灵，这个到了新约的时候，圣灵圣子下来再上去，以后圣灵就真正下来，永远不上去，与我们同在。这到呢，我们与基督会面在空中的时候，就记得永恒中间，圣灵把教会提到与基督相会的时候。那么这个呢，圣灵降下来五旬节，帮助我们去传道，也帮助听到的人悔改。一直到基督再来，圣灵把教会提起相会的这段时间，这就是叫做教会的时间，教会的事情。而这段的时间也就是圣灵在地上运行的事情。所以旧约中间圣灵是赐下来为某一些的时刻，为某一些的人，为某一些使命可以完成的时候所需要的能力而赐下来。所以上帝感动人，圣灵降临在一个人身上，圣灵可以收回的，但是这个呢就永远不收回。那么从这个旧约到新约的这一段中间呢，以色列人他们等弥赛亚，而有的人呢在犹太文学里就把弥赛亚当作就是上帝的灵，而弥赛亚是上帝的灵所高莫的那一位皇太子，他要复兴大卫的宝座，这意味着神所差遣的，他自己就在
耶稣基督的生命中间，借着在拿撒勒的会堂拿起了这个以赛亚书，宣布这话今天应验在你们身上了。也就是什么？我是耶和华的灵所差派来的，所以上帝的灵在我身上。所以旧约里面刚才我们提的以赛亚书所提的耶和华的灵降临在他的身上，就到新约时候成全了。那么到新约成全了以后，耶稣基督是有无限的灵在人间显现的唯一的一位，没有第二位有无限的灵在他身上。那耶稣的先锋是谁啊？耶稣的先锋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的特点是什么？施洗约翰是唯一从母腹就被圣灵充满的人。大家说，唯一从母腹就被圣灵充满的人。没有旧约的任何一个先知，也没有新约的任何一个使徒曾经有过这一项的特权啊！他是在母腹里被圣灵充满的。你是什么时候才被圣灵充满的？你生下来读书做坏蛋一段时间，悔改后来才求圣灵充满。他从母腹里面，自从母腹就被圣灵充满，这是约翰很特别很特别的一点。所以基督呢是唯一领受无限的灵膏抹的一个人，而约翰是唯一从母腹就被圣灵充满的一个人。那这两位呢就开启了新约的阶段。那约翰呢是从先启后，他是呢旧约的结束最后的先知，是新约开始的最先的先锋。所以约翰呢是一个很特殊的全世界历史里面最重要的划时代人物。一个划时代人物一定是很孤单的，大家说，一个划时代人物一定是很孤单的。上一代看你像小子，下一代呢，下一代当你做这个祖父。你呢在那个时代中间，上面的人看你是最年又不懂事的，下面的人看你是最先创立是最老的真祖父，是一个这个元老。所以呢创时代的人也就是接受另外一个时代的人。 A man who is born in between two eras deserves to be lonely。 一个被生在两代之间的人是一定要承受的最孤单命运的生活的人。约翰是这样的人。所以呢圣经说呢，先知说预言到约翰为止。听过这句话吗？先知说预言到约翰为止。是不是说约翰以后是约翰有没有有没有先知呢？有吗？有。那么如果约翰也有先知，怎么可以说约翰是先知说预言到他为止？这是只提到新约基督要来的这个旧约对弥赛亚的预言到他结束了，是这样讲。所以耶稣到世界上来，耶稣要生在童贞女下面，耶稣不生在大卫以发他的大卫的伯利恒城，耶稣基督怎么样有关于基督到世界上来预言呢？约翰是最后一个先知，他就结束了。那耶稣基督又讲一句话，妇人生下来的没有人比约翰更大的伟大吗？人间最伟大的妇人所生的，那么呢但是天国里面最小的比他还大，所以他到底大不大？又大又小啊，又最大又最小。那么请问呢，我们比约翰哪里大？我们比他大哈。为什么因为圣灵在我们身上是永远的，在约翰的身上不是永远的但是旧约里面最后先知，因为我们是亲自领受救赎成全圣灵运行在我们身上的天国子民。约翰的是只有预言，他比先知更大，因为先知预言了就死了没有看到，他的预言又亲自看到耶稣，或者耶稣又是他的什么，又是他的亲属所以呢约翰的权柄，约翰的位分大过所有的先知，他亲眼看到耶稣基督。以赛亚就是说又要来在哪里，那我很远的，我也不知道，好像死了他看不到。约翰不但预言，或者就是这个，哇，连闭着眼睛都看到了。所以约翰比所有的先知有更大的特权他是妇人所生下的最大的，圣灵从在的母腹里就充满他。那么请问
这被圣灵从母腹就充满，一生一世从头就被圣灵充满的人，会不会犯错？什么错？神学错。啊，他问到底耶稣是不是那位要来救他的？如果耶稣就是弥赛亚，为什么把他骗在监牢里面？好像没有宣告他的释放，所以他莫名其妙。原来耶稣基督在等拿撒勒第一次讲道的时候，宣读以赛亚书的时候，他宣读两节，不宣读四节。为什么？被掳的释放他不讲，因为他不要释放约翰，所以他就读到两节就停了。如果他读到第四节的话，约翰会追讨他。所以你讲到讲到点到就好了，不要讲太多。我们来看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也要用高高我，叫我传好信这个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这什么被囚的出监牢。第一节就讲了这么多了，是吧？我们看路加福音，是不是我又错了？六十一章，哎，有啊，耶稣也讲到这一句话。差遣我报告被掳的这释放，瞎眼的看见，叫那受压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的人起来。可能就是因为他讲了这个，所以呢，约翰现在就追讨他了。那么你到底是不是那一位来的？耶稣基督有没有说岂有此理？老同工还要彼此怀疑啊！其实呢，季志文牧师讲过这一篇道理很好，我想他最好的讲章之一就是怎样处理同工误会的问题。在这同工的这个退休会里面，他讲这个事情，最好的同工误会你怎么处理他？施洗约翰误会耶稣，所以你到底是不是？我已经对大家宣布你是弥赛亚，现在我自己怀疑了。讲道的人自己怀疑有没有可能啊？有没有可能啊？自己讲耶稣是救主，晚上说为什么不救我？主是大能的，他自己说为什么我没有想出他的能力？讲道的人会怀疑自己讲得到吗？会有例子吗？有什么人？施洗约翰。所以施洗约翰自己都怀疑耶稣是基督，而他起先已经向人介绍耶稣是基督。为什么怀疑呢？因为他以为的基督是完全施行拯救，照他的时间，照他的方式的。现在他在监牢，耶稣不来，所以他就怀疑了。怀疑了以后怎么办呢？耶稣有没有大发脾气，岂有此理？我请你做先锋，才知道你今天以来疑心这么重的人，你怎么做我的先锋？我降职，收回你按摩典礼的证书，从今以后不再让你做我的仆人，让你死在监牢算了。耶稣不是的，耶稣在约翰的背后称赞约翰，所以你们同工有困难的时候，记得呀，在背后称赞他，必要的时候在当前责备他，但在背后称赞他。他都说什么呢？约翰在旷野，你们去看什么？你们是看压伤的芦苇吗？你们是看什么？他是点缀的明灯。所以呢，你们是去看芦苇吗？你是看点缀的明灯。约翰这个时候真是压伤的芦苇，现在是已经要熄的灯火，但是耶稣基督对门徒说他是点缀的明灯，现在将要熄了，我不吹灭他，我不压伤他，就回到刚才这个以赛亚四十二章所讲的，不吹灭，不压伤。然后呢，对他说，死人复活，瞎子看见，聋子听见，你告诉他，不要告诉他是不是，告诉他有这些事情。约翰看到就知道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所以结果呢，他就是没有被掳，没有得到释放，他到底最后愿意死寻道，而遵行上帝给他的旨意，感谢上帝。好，那我们现在看到新约里面怎样提到关于圣灵的事情。新约里面最先提到圣灵的事情是提到什么？你们告诉我。就是圣灵。
啊，最先是提到什么？玛利亚受圣灵感孕的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大家来看新约圣经，论到圣灵，路加第一章三十五节，路加福音第一章三十五节，天使回答说，圣灵要降临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为你所要生的圣者必成为上帝的儿子。大家来念，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上帝的儿子。圣灵要临到你身上，那圣灵临到你身上，这个又很像旧约的时候，圣灵临到一个人身上，这个人呢就做了上帝的工作，这个人就为上帝说话，就讲了预言，就成了先知，带上帝讲话的这样的事迹，好像这样的事。那玛利亚有天使对他说，圣灵临到你身上，至高的能力荫庇你。我们再看呢，路加福音第二章二十六二十七节，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第二十七节一同读，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所以这里呢，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二章有三种圣灵的工作写明出来，圣灵的荫庇或者临到他的身上，圣灵的启示给他知道一些上帝的工作的程序，圣灵的感动把他带到圣殿里面去。这里是新约里面提到关于圣灵的工作。有第四章，你看见第四章又有圣灵的两种工作的表现。第四章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四十天做魔鬼的试探。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圣灵的充满跟圣灵的引到这两个工作。不但如此，第四章第十四节，第十四节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各方。所以这是圣经很早在新约里面提到圣灵的工作。那么圣灵在感孕玛利亚的时候是做了赐生命很奇妙的工作，一个很具体的这人的经历上的一个很特别的步骤。所以呢，赐生命圣灵的灵，我们在圣经旧约约伯记里面看见上帝借着灵使万物有生命。那么在新约罗马书第八章第二节赐生命圣灵的灵，这里旧约新约告诉我们圣灵是赐下生命或者创造生命的。那么这个圣灵感孕玛利亚的时候，给他生出耶稣基督的时候，这是赐生命或者创造生命的圣灵在人的身体上显出，使玛利亚能够呢感孕一个活生生的人的一个很特别的历史事迹。那这样呢，除了圣灵感孕他以外，圣灵感动别人，启示别人，又充满耶稣基督。那圣灵在耶稣的一生上又做了一个很大的工作，就高过他，用能力高过他。我们先看约翰福音第三章，约翰福音第三章是很清楚的把基督与所有世人的本质不同这个的这个记号把它提出来的。第三十一节到第三十六节这一段是全本圣经唯一的一段，天上地上来不同的本质怎样去衡量。How to evaluate, how to discern from heaven and from earth, 这个不同的位格，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地，从天上来的是在万之上，他将所见所闻见证出来，只是没人领受他的见证，那领受他见证的就印上印证明上帝是真的，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因为神赐圣灵给他，大家说是没有限量的，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 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到永生。上帝的震怒藏在他身上，全本圣经没有任何一段像这一段这样讲法的。天上来的，地上来的，住一天的，住一地的，天上来的是直父爱子将万有交在他手里，这个是还没有成就救恩以前的一个特殊地位。成就救恩以后，耶稣就讲什么话呢？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已经交给我了，是不是呢？大使命里面的话语，在他道成肉身的时候，约翰已经看见了父爱子把万有交在他手里。但是虽然如此，耶稣基督借着死来得胜掌死权的，再得回所应许的万有交在他手中，天上地上权柄再交在他手里。这是很奇妙的，在圣经这个原则，你看见了上帝把应许的地给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一进到应许的地，敢不敢马上用他呢？不敢，他太太死了，他还要用钱400舍格勒的银子去买那一块地来埋葬他太太。其实那是上帝应许他的地嘛，既然上帝应许他，为什么还要埋呢？因为他不要随便坐享其成。上帝把这个迦南美地赐给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一进去的时候就可以享受吗？不是，他要去打仗，打仗然后呢才去享受上帝应许的，对不对？这个原则很清楚。今天教会失败，就是有了应许不肯遵循命令，我们有了应许马上坐享其成，所以我们失败。上帝已经应许了，但是还要去征战。上帝应许迦南美地跟以色列人，不是把百姓扫空了全部粉刷清除了，空空如也，大的房间全部预备好让你去享受，让你去披荆斩棘赴汤蹈火，面对强敌打下耶利哥，一层一层打下你才能住。所以呢，约书亚年老的时候，上帝对他说：约书亚，约书亚，你功劳太多了，累死了，现在去休息吧，是不是呢？他说你年纪老迈，未得之地还多。上帝是这样苛苛，这样严，是这样的严厉，这样严谨，要我们借着征战去承受应许，不是坐享其成，睡觉起来马上享受安乐，不是的。所以呢，上帝把万有交在他手上，那耶稣基督要用他征战打败长时间的魔鬼，才得着天上地上的权柄。那怎么可能呢？因为上帝把灵赐给他无限量的，这一节圣经很重要，上帝把圣灵赐给他是没有限量的。我们现在再看这个使徒行传第十章28节，使徒行传第十章第28节，基督身上的圣灵第28节，使徒行传第十章38节，上帝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大家来读，上帝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上帝与他同在。再念一次，上帝怎样以能力和圣灵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上帝与他同在。那么呢，圣灵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就周游四方行善事，医好反被魔鬼压制的人。这是圣灵膏抹的时候，他有能力在身上，他可以不厌其烦，他不辞劳苦周游四方行善，而且有能力把人从身上呢除去那些压制他们的鬼的力量。所以这是圣灵无限的力量在耶稣身上膏抹他的眼睛。那基督是领受最多圣灵能力在地上曾经活过的人，因为无限的灵，所以这样的无论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大利利等等，没有一个曾经领受过神的灵同在的人是超越耶稣基督的。但是呢，事实呢正相反，耶稣基督受过最大的苦，死得最凄惨的神的仆人。所以这些被神的灵所充满的人，不是逃避困难享受富贵，像今天灵恩派所说的，灵恩派的丰富神学、成功神学，你有什么病都会好，你无论如何都会顺利，都会成功，会发财，这种的神学不是圣经的教导。 因为圣经教导这些受圣灵充满的人，受圣灵高过的人，也是受最多苦的人。而耶稣基督受了最多的圣灵的能力在他身上，无限的灵在他身上，他受无限的苦，他受了常经忧患，多受痛苦，肉身所经历各样的试炼试探，而结果他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呢，我们看见有神的灵在你身上，你会有足够的能力面对最大的苦难；有神的灵在你身上，你有足够的耐力来忍受沉重的十字架；有主的灵在你身上，你有足够的力量来抵挡魔鬼最大的攻击，最后还是得胜。所以我们不要把圣灵跟一定要在财富的丰富建立在一起，才当作是上帝赐下圣灵的目的。这是成功神学、丰富神学完全与圣经相违背的另外一件事情。 OK， 当耶稣基督领受这个圣灵侍奉的时候，当然他有几方面的工作。第一方面就是他要帮助人，使人从他身上得出福分，所以他医好凡被魔鬼吓死的，他周游四方行善事。但是最重要，他要成全父的旨意。父啊，我来了是要遵行你的旨意，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这句话从哪里来的？这句话你们在哪里读过啊？在哪里读过希伯来书，对不对？啊，这句话原先从哪里来的？从诗篇来的，诗篇第四十篇来的。所以这样你看，你诗篇里面所有弥赛亚篇都是圣灵感动诗篇作者预言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情形，包括第二篇，包括第十六篇，包括第二十二篇，第二十三篇，第二十四篇，第四十篇，第一百一十篇，这些都是圣经诗篇中间最重要的弥赛亚篇。我再讲一次，第二篇，第十六篇，第二十二篇，第二十三篇，第二十四篇，第四十篇，第四十五篇，还有第一百一十篇，这些都是 Messianic Psalms， 弥赛亚的诗篇。弥赛亚的诗篇是圣灵感动先知对将要赐下的救主所要受的苦，所要经历的事，所要担当的愤怒，所要诉说的话，所要成全的救恩，最清楚了解同记述，很伟大的。第二篇就提到他是西安的君王，是上帝的儿子。所以大卫很特别，我最近在这个讲希伯来书到第三十一章三十二节的时候，我提到大卫，大卫是唯一在旧约里面知道耶稣是上帝儿子的人，摩西都不知道。我们基督徒说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而全本旧约中间只有一个人知道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谁呀？大卫。你看他与上帝亲近到什么地步，所以怪不得他明白上帝的心意，连上帝都说这是合我心意的大卫。上帝说大卫是我的心上人，你听懂吗？上帝说的我的心上人， my sweetheart， the one who knows my heart so well deeply search into my heart my mind， 他真正明白我的心意。旧约里面最明白上帝心意的就是一个大卫，明白到上帝心里深处一句话呢，没有人知道的，耶稣是我的孩子。大卫说我知道了，他对我讲了，我跟他讲讲的很亲密的话，他告诉我的。所以呢，上帝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个预言，这个呢在 origin 的神学里面叫 eternal generation， 永恒的生，在永恒的中间圣父生圣子。这件事情呢，圣灵感动大卫，大卫明白父的心意到这个地步，他讲出来，只有他知道。那后来呢，有一子赐给我们，有婴孩为我们而生，以赛亚讲的，是不是呢？ For unto us a child is born, unto us a son is given。 那他呢，没有像这个大卫明白到那么深，因为以赛亚所讲生是人生下来的，而大卫在诗篇第二篇讲的是父神所生的，你是我的儿子，上帝说我今日生你，那样程度的地方。 那么这样呢，圣父把圣子赐下来，用圣灵高摸他的无限量的灵在耶稣的身上。那耶稣基督成全了救赎之后，他竟然说一个预言，他要把他的灵，就是父所另外赐下的另外一位保惠师。所以我告诉你，圣灵是中保这个字圣经是出现的，因为保惠师也可以被翻译成中保，所以圣灵另外一位中保。所以人在父面前救恩的方面有一位中保，只有一位中保，就是耶稣基督。但是呢，我们在对基督的关系中间有一位保惠师，另外一个保惠师或者另外一个中保来帮助我们，那是圣灵。这样呢，圣灵就是耶稣基督要分移真正重生的救的人另外一位保惠师。我再讲，圣灵就是耶稣基督要分给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的保惠师。